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以下信息是崇光弟兄为我们交通分享的生命团契的第三讲。在听信息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诗歌，敬身诗选177首，安息在那永久宝贝中。
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生命的团契，也就是教会的建造，属灵的建造，完全是出于，是从神开花，从起源的。宇宙中哦，有一件事情，就是神发起一切事情，神做成一件事，啊，神亲自来完成，而且最终的荣耀都来归给神。这宇宙间有一个属灵的定律。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一切属灵的建造都是在神在那边运行的。所以他保罗说要我们要以弗所的信徒知道说，神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有就是在他这个能力是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这是神教坐在教会身上大能大力的一个说明。那么我们一般我们对于这个神的认识哈，可以从旧约里面有很清楚的看见，旧约的人物、旧约的事实都是一直在说明神的创造、神的治理、神的大能。从旧约的人物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亚伯罕是认识与神相交的，是认识神的大能。亚伯罕还有过来呢，就是摩西也是神，也是与神面对面的，他能够借着神的大能再把几百万的将近200万的以色列百姓他没有带着军队去，他只带了一个牧羊杖去，就是打败了法老的军兵他法老是当时全世界最强的国家是最强的国家。哇，就是这件事让我们看见了神的大能在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而且这大能是显明在信的人身上。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有一个中心我们要认识这个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那个以弗所书有一个很保罗一个祷告是我们应该很注意的。他我们常常我以前一般基督徒常常读的说，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救赎的计划，神的大能。其实在这个神的大能之前，有一个比这件事情神的明白神的计划跟神大能之前，有一件事情更需要经历的，就是认识他跟神有一认识他，就是说跟神有一个面对面的相遇的。那摩西怎么能够成为认识神的人？他有在那个何烈山上与神面对面相遇的经历。你可以看到旧约的历史上每一位都是神有向他个别个人的显现。那今天这个旧约的见证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新约时代应该每一位都有这样的经历，不然的话我们就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这是一个不行，不是一个真认识他。所以他说使你们真知道他，有没有下面才说知道他以后呢，才能够知道他的他在信徒上得的产业，然后下面才能够知道说他在向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去打开那个教会的我们看到那些属灵的传记我也看见了这些认识神的人都有跟神面对面相遇的经历我觉得那我们再讲神在这个神在创造里面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但是神在救赎的历史上呢也是神的能力很大，而且神一直向那些清心可慕的人显现。你看摩西是一个有心为神要拯救百姓的人，结果神又把他带到旷野，让他先经过倒空，然后经过磨练呢，然后他面对面遇见神了，然后他认识神以后，他可以因着对神真实的认识他可以凭着神的话说，神说你去，我跟你我吩咐你去你就去，你不需要依靠 地上所有的才干，以前的才干都用不着了，你不需要遇到军事的能力，你只要到个，你只要听我的话，你就可以做，就可以在替我在地上做一个执行人，我的话说了你就去做，我就去说，你去说，我就在天上替你成全。所以我觉得摩西这件事情啊，实在叫我们这个基督徒啊，我们现在基督徒好好的想一想看，带着一个牧羊人，带着一个赶羊的杖去把以色列200万多人带出来，打败埃及所有的军兵啊，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神，我们要真的要认识神。我们认识神以后呢，我们的认识神的救恩啊才会稳固。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所信的神啊，我们的救恩啊都建立在一个不准确的，就是没有一个准确的信。因为真正的圣经所说的信心呢、啊，是你必须要跟这位天上的父啊，天上的神啊，要有一个灵里面的预见。那我讲一个哈，耶稣在训练这个门徒说，他就需要把三个门徒带到变化山上，看到那个看到天上的那个天上的经历。所以保罗彼得在写书信的时候就常常说，我们在变化山上看到怎么样，看到什么，看到这个荣耀。我讲一件事情，我信的时候啊，对神啊并没有什么，我只是从那个历史上，从人家的见证上听到。有一天啊，我在这个聚会里面听到一个基督徒，他说他祷告啊，能够让为着像这个拜偶像的人传福音啊，他那个地区啊，他祷告那个地区啊，竟然能够听神听他祷告，在那个地区啊下雨啊，下那个雨来做见证啊。我记得那个尼托森有一次在海岛也是这样的经历，所以我相信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那我们来看那个马丁路德也是这样，马丁路德也是他遇见神不是神的伟大，而且是神的审判哦，经着神的审判啊，他才回转归向神。有一次他在回家的路上啊，就是在学习回家的路上，神啊把那个神在他面前下雨打雷啊，那个雷就打到地上来了，因此他就想到神的审判，所以他才开始想到人生啊怎么样来面对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属神的人哈、都有一个经历。那我们来看见我们前面提的这些，乃是让看见了、啊、神是创造的主宰，也是救赎的主宰。然后保罗就用了罗马书第8章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件事情来说到神在救赎的事上所有安排。这个如果你去查那个希腊的原文啊，这个万事互相效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万事哦，经过神呢、啊、精密的安排，排成一个精密的计划，为着所有爱神的人啊来效力。比如说一位爱神的人，他来走神的道路，他就在神的万事的安排下面。神安排他的父母，神安排他的儿女，神安排他的妻子丈夫，神安排他的事业，都是为来造就他的。而且这个安排呢，是为着训练教育他，使他将来呢成为神的器皿，然后在地上执行神的任务。你看啊，这个摩西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对不对？神立摩西成为人，他是经过神的安排呢，对不对？那神皇老虽然要害死这个以色列的这些儿女，特别是男孩子，结果呢，神就借着安排呢，怎么样让他被带到王宫哈、啊，经过训练，然后呢，怎么样让他呢，让他成为，说话行事都有能力的，然后呢，然后再把他的这个老我哈、啊、自信心打破了， 然后他遇见神，然后他其实在从把埃以色列从200万多带出来，他一定是这前面的训练啊的教育啊是有用的，不是没有用的。那神，那你看保罗也是这样，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还有在加玛利门下受过很多的教育，他读过很多的圣经，所以他能够把神的道从旧约一直讲到新约，也能够替神来写新约啊，替主耶稣来写新约。这是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我们这个基督徒真的要认识神，神在人类宇宙中一直在治理在掌管。那我们再想看哈，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因为我觉得这件事的认识啊，决定性了这个生命团契的成员。我们生命团契的成员，如果每一位都认识这样的认识神了、这个团契啊，就能够真实的被建造。团契这个不是一个靠外面的，乃是神要向个人显现的。那我们就想，那以色列要出埃及，以色列人哈、在埃及，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人先到埃及去呢？为什么不让他在迦南地繁衍？因为以色列人是个游牧民族啊，他们需要到埃及去农业社会里面比较有文明的地方受过训练的。所以这里就看见说，人类的历史各样的政权国度的转移或者安排啊，都是神精心设计的，为着神要建立一个他的新耶路撒冷安排的。所以人类的历史从开始到现在都是为神的耶路撒冷效力。哈利路亚，我相信你们都会觉得啊，你要看见我们不是活在一种没有安排的、没有神安排计划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安排计划中，我们每一个时代都在神的计划中。所以今天的时代，今天的信徒都有今天时代的使命啊。那这里就讲到，你看从旧约里面，你看神在建造以色列国度啊，神怎样来教育以色列建造以色列国度，神都在用，甚至君王啊都能够为他的那个圣殿效力哈，那圣殿效力了哈、所以你会发现建造圣殿效力啊。我们再讲人类的文明啊，甚至人类的文明啊，都是为着帮助神的工作能够成功的。比如说人类文字的发明，让圣经能够写，能够文字的发明可以写圣经，然后文字的发明、印刷术的发明，让圣经可以印出来，然后可以教育万民，对不对？然后还有呢，属灵的信息也可以写下来，然后现在又来了电脑、电话、电脑，这些都是帮助来为着，在世界上来看说哦，是为着帮助人类的文明，其实人类的文明是为神的建造来效力的。哈利路亚，人类的文明是为着现在的科技在世人看见是建造他们，帮助他们的生活改善，其实最后面神让这个智慧能够用一些智慧人啊，用人类的智慧，神给人的智慧发明出这些啊，乃都是为着属灵的建造。感谢主，因为神的国度快要再来，我们要看见现在你看连这个国家的变动，还有很多的百姓跑来跑去，有没有万民都跑来跑去？如果以前啊，这些回教国家或者一些佛教国家的百姓啊，都一直在住在这个回教国家，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脱离他们的捆绑。那他们移民到这个基督教国家啊，好多回教徒就信主了，好多犹太人也信主了，好多佛教徒也信主了。然后他们移民到外面去啊，无依无靠，他们就要求告神了。所以我就发现，人类的文明一直，人类的历史啊，一直急促的往神的耶路撒冷推进了。哇，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我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应该很高兴的，我们应该很欢喜。但是下面我们就真的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看见神在治理一切，神在调度一切，神不但在这社会人类的社会上来调度，神也借着他的作为在调度他的儿女能够互相的建造起来。 所以我们在讲到建造的起，我们在这里想到说，建造是出于神的三位一体神的，三位一体神的伟大的工作，完全是在他的根基上。我们不过是一个，我们是一个配合。好，那第二个点呢？我们第一位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讲到是我们的天父啦，宇宙的创造者。那第二位呢，我们就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这个也我们要讲到这里，又有很多的我们应该认识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讲到，叫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了，啊，对我们信徒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力呢？如果神在高高天上，那神只是借着神迹奇事向我们显现，我们真正要认识神了，我们要跟从神了，有一点困难。但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那道成肉身的时候，你看他借着肉身在犹太地显现，然后他向门徒显现，让门徒能够直接与他相交，然后呢能够成为他的器皿。这个就是，然后他们跟主耶稣基督是从朋友开始，哦，当然认识他弥赛亚，耶稣也是以朋友弟兄的身份跟他们一起住在一起，然后呢成为他们的教师，成为他们的牧者，成为他的主。所以他耶稣就讲，照样我们今天在圣灵的时代，耶稣复活升天，他还是借着圣灵在跟我们有同样的，跟门徒们有同样的经历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耶稣基督显现个人的经历，我们有跟耶稣有救主的关系，比如说那个本人约翰，他写天路历程，他自己追求神，追求永生，到一个地步他听见耶稣跟他说话，从天上跟他说话，他就发现耶稣是救主。然后保罗在听到大马色，听见耶稣在天上跟他说话，他才知道他所逼迫的耶稣基督，耶稣乃是一个基督，乃是弥赛亚。所以救恩对于我们这个生命团契的成员来说呢，我们个人必须与基督有一个直接的认识，有一个直接的接触。那么我记得哈，我听过一个见证。那么有一个水泥匠，是他没有什么受过教育的，可能小学都没有读过的，他不识字哎。那他因为哈，有一个经历啊，他连续死了两次。第一次死的时候啊，他被带到阴间，然后又活过来了。一共那个时间很长啊，差不多至少一个礼拜或者十天，我不知道。有第二次又死了，第二次死了他又被带到天堂去看，然后他就认识了耶稣，悔改信耶稣了。他不识字哎，我听说他这个第二次复活以后呢，从死里复活以后呢，他说他每一次起来读圣经的，他发现了好像耶稣站在旁边，他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他是认识圣经。然后有人去访问他，他可以把圣经一节一节的背出来。这个教会的建造完全是基这个道成肉身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向圣徒显现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的。而且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基督的带领底下排队一同建造的，不是哪一个团契的负责人，不是哪一个属灵人建造，乃是基督在这里建造。那基督不但是有与个人的关系，还要成为个人的生命。哇，最重要的就是基督在每一个人的里面掌权。保罗的也是这样子，保罗称为基督的奴隶、奴仆就是翻成奴隶。保罗又称为基督的使者、大使，哇！所以你会发现，都是基督在差派，这个基督在差派的。所以希伯来书说，基督，他说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有没有？教会的建造实在是我们要，如果要进入这个生命的团契啊，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信徒啊，要长进连元首基督，不然都建造不起来的。每一个人都要把顺服主的 治理，主的牧养，主的教导，没有一个人可以牧养别人的。新约里面向我们启示说，基督要直接的来牧养每一个人，基督要直接教导每一个人。信徒之间的团契不过是带进这个机会而已，只带这个机会让圣灵能够运行，让基督能够显现。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啊，约翰福音是讲到生命的道路跟经历哈、哦。那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他说新约的时代就是每一个人从小到自大的要认识神，而且怎么透过认识神，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他说，神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对不对？现在末后的时代就是新约的时代呢，就是新的时代开始了，就是借着他儿子小谕就是说话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就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你不来救我，不来到我这里得生命是不行的。后来到第六章怎样得生命，他说你要听我的话，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讲一个我经验的一些事情啊。我刚刚出来侍奉神的时候，我发现啊，因为我是从那个比较小的城市来到一个大的城市服侍，我在那边服侍的时候，我发现啊，从乡村来的基督徒或者比较小的城市来的基督徒，这个年轻人啊比较认识神，在大城市啊听过很多属灵人，因为大城市就很会有名讲道的人太多嘛，听到的机会很多。反而那个一些年轻人，因为我开始服侍年轻人，我觉得他们好像反而不没有认识神。那我觉得很纳闷呐、啊，这不是在大城市里不是听很多属灵人讲道，而且都是这很多、啊。有这个机会，那在我们小城市或者乡村的这个年轻人啊，都没有机会听到啊，也没有机会看什么属灵的书啊，那怎么搞？他们就反而比这个城市的年轻人，更认识神，更爱主，我就很纳闷。原来我发现了、啊，他们自己在自己的教会里面，他没有人牧养，他自己去读经祷告来的。他们个人自己借着读经祷告侍奉来认识神哦。所以我在我那个时候服侍，我发现几乎都是从那个人所认为没有属灵，不是很有属灵什么丰富供应的地方所产生的出来的年轻人，反而都出来服侍，都是很有热情，因为他们有这个机会。最重要，因为他们认识神不是建立在听到，那是个人在那边寻求神。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用大卫的比喻，大卫的经历。大卫在旷野哈、哦，没有人教他什么，那旷野他只好跟神祷告啊，因为他也不能够跟羊讲话，对不对？所以大卫就祷告神。大卫的认识是从旷野开始的，所以在这里就我们也讲到一个属灵这个生命的团契啊，一定要建立个人与基督那个关系，而且这是生命团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我们前面在第二段我们在讲到基督徒的相交方面，最上面的一个圈圈是指的父神与基督嘛。所以基督徒认识神了、啊、第一个重点了、啊、就个人一定要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认识神啊。古代的圣徒哈、哦，他们认识神都是个人去祷告认识神的，没有一个人不是经过自己单独的寻求神认识神的，绝对没有的。这也是神在新约时代所定的一个法则。新约已经不像旧约了，旧约是需要透过先知啦、来教导啦，但是新约已经不需要中间人，是每一个人都直接来认识神。所以我们在这里哈、哦，我们如果不认识神，我们就不能不认识基督，我们或者认识基督，我们就不可能进入这个生命的团契，因为这个生命的团契还是基督在掌权，不是那个领导在掌权，不是哪个有恩赐的在掌权，在治理，乃是基督在治理。 那第三个我们讲到圣灵、哦、三位一体的神、啊、三位一体的神，神是计划的父，神是计划的基督完成救赎，基督也在治理，但是圣灵在信徒的身上啊运行，圣灵把基督的智慧、生命、智慧都运行在我们的里面。那如果没有圣灵的运行，我们就得不到基督的生命。所以第三位我们要知道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教会，这是一个隐藏的，却是越是最很重最明显的。所以有人说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没错啊，但是我也觉得使徒行传不只是圣灵行传，我觉得是基督在教会掌权的形状。哦，如果光说圣灵，我觉得有一点偏差了，是基督在那边掌权，然后圣灵在运行。那你看福音的耶路撒冷教一开始啊，是圣灵的浇灌，有没有？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现在请那个第二章哈、啊，我们请永杰姊妹哈、啊，帮我们来念第二章这段经文，我们好好的看到圣灵在教会工作上的重要，好不好？
使徒行传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讲到耶路撒冷教会开始的时候，彼得就向我们说明了，这是圣灵神应许约珥的预言、哦、在今天在耶路撒冷出现了。那么圣灵在末时代的浇灌、啊、所说的预言、异象、啊、异梦，都是关乎耶稣基督救赎的事情。我们一个姊妹为她的爸爸、啊、她癌症的末期了，就为她大爸爸祷告，祷告这一个地步、啊、真的三位一体的神向她显现，然后耶稣向她显现，然后她就一下子就转过来了。那么有一本书，尼托森写了一本书叫做《这人将来如何》，他就讲了福音的工作是圣灵的浇灌凡有血气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血气的就是包括血气的是指的人类嘛，圣灵在浇灌在人类包括信的不信的身上，然后呢圣灵正在等候教会的祷告、哦、然后信徒的做工来把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那么我们看见圣灵是赐给这个圣灵的大能运行在这个起先运行在使徒身上，然后接着再运行在信徒身上，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么在这里我们会发现这个生命的团契啊，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会看到是这个具体这个生命团完全是在圣灵的运行底下，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第一个圣灵是给个人生命，圣给个人智慧，圣灵是给个人恩赐，然后呢有了这个恩赐以后呢还要在圣灵的引导底下联络在一起的，然后运行起来的啊，彼此帮助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前一段时间啊，跟一些青年的啊，跟一些姊妹们啊，来追，我们一起在追求，寻求敬拜神啦、啊，然后进入神的同在啦、啊，然后我们在学习，也学习祷告啦。结果有一个年长的姊妹来参加，她平常没有来参加，后来她这个姊妹啊，她有一年多啊，这个脚啊，那行动不方便。就是连 连上那个车子啊，他都上那个汽车啊，他都有困难。一年多了，那经过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在那些先来寻求神，大家一起来寻求神的时候，哎，有一天啊，圣灵就忽然感动，我们中间有一位哈、哦，有一位带领的哈、哦，有一位就是比较有感动的，就知道说是圣灵的感动，可以为他的这个脚祷告。结果呢，祷告了第二次以后，第一次好像不太明显，第二次呢，他就站起来。后来旁边有一个老姊妹，她还没有不太信的哈、哦，还不太信，是一个姊妹，她的母亲，她就常常来参加聚会。他就问这个姊妹说：“你到底好了没有？”这个姊妹坐在椅子上，大家为她祷告嘛。那他就说：“你到底好了没有？”这个姊妹，我们就请这个姊妹站起来，来试试看这个脚有没有好哈、哦。第一次这样，第二次他这个姊妹又再次问说：“你的脚到底好了没有？”这个姊妹啊、哦，不知道怎么样，好像是不是被圣灵充满，他就跳起来，他说：“我跳给你看。”就站起来跳起来，跳起来。后来。过了一年多，过了一年多，他完全都还是正常的。本来是第二天，他还打电话给我们说，会不会这个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现象哈、哦？我们跟他说没有这回事，耶稣医治的就是彻底的，要有信心，不要疑惑。结果过了一年多，还是很正常。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圣灵大能的运行，不是任何人的工作。当然，大家都要有信心，才能够让圣灵。所以在这里哈，我们在讲这些哈，你看我们可以看见呢，在圣灵，比如说在初代教会，圣灵就开启这些书信的信徒，使他们在灵里面看见耶稣基督50天以前被这位被杀放在坟墓里面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如果不是圣灵的启示，这些人呢、啊，耶路撒冷的这些3000人怎么会相信呢？会相信这个已经埋在坟墓的耶稣是从死里，而且死里复活还没有关系哈、哦。死里复活，他怎么知道耶稣坐在宝座上呢？这3000年一定是在灵里面有个启示，对不对？啊、哦，然后呢，这个3000年不但看见耶稣复活了，就像保罗看见了，保罗听见耶稣的声音，还有呢，这3000年还领受了圣灵了，有没有？奉耶稣名受洗，领受圣灵住在他里面改。赐给他们基督的生命，所以他们一信主、啊、马上就能够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他们没有经过，我想圣经记载很明显了、啊，没有经过什么培训，没有经过什么追求，哦，对不对？这以后我们再说明。所以可以看见了、啊，他们能够一下子被改变，乃是因为圣灵的大能。哎，我认识一位年长的，也很奇妙，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算是一个小的一个，是一个。公司的也不算小的一个公司，他是一个文具公司的一个老板，啊，他的做的文具哈，他是一个做的文具相当的成功。那他有一次啊，人家带他去传信，去听福音。他当天啊，他就听了福音以后，他就信了。他是抽烟抽得很厉害啊，他抽烟抽到一个地步、啊，他只要没有睡觉的时候，他都在抽烟。他睡觉一醒起来，眼睛还没有睁开，先摸摸这个床边的烟啊，先要点燃了烟，他抽完他才会起来的。他是这样的。那结果听了福音第一天啊，听了福音第二天起来了、啊，一开始就摸床头旁边的那个香烟啊，然后打火机一打，一抽到一个抽了第一口、啊，就马上这个。恶心出来了，他就不能抽了。哎呀，这个圣灵的大能，这个还是在救赎的里面哦，还很多了哈、哦。所以再可以看见，那我认识一个弟兄啊，啊，我觉得认识这个圣灵是非常重要。我们照说属灵的事情，完全不是是我们传道人或者基督徒可以教导别人，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啊，还是得不到什么。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啊，很多基督徒很认真的去追求，很认真的听到，也看属灵的书，啊，甚至也信实祷告，但是还是得不到能力，也得不到恩赐，因为呢，他没有直接从圣灵来领受，因为可能他在领受圣灵上有一些拦阻。我们希望以后来讲这个领受圣灵恩赐的一些的条件啊。那么， 我认识一位有一个基督徒，这个一个教会的领袖，他带领的很多人，那人数都是超过10000的。那他身体啊，神在他上是一个很大的大能托住他。他身上有糖尿病，每天都要打那个胰岛素的。那我就问他说：“弟兄啊，你有没有求神医治你啊？”他说：“没有，我求了神也不管，也没有医治。”那我就凭信心呢、啊、活着。那他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说哈、哦，他因为神给他，因为信主以后，他神给他一个恩赐哦，他可以赶鬼，他甚至可以知道那个鬼哈、哦，那个被鬼附那个鬼是在他这个在什么时候，甚至他在这个几这个这个信徒哈、哦，这个有一些这出信的还是没有信的人身上，在什么年龄，在差不多几岁的时候进去的，甚至他还可以，他说还可以把那个同性恋的鬼赶出去。那我就问他说：“你看过什么属灵的书？”“没有。”“你听过什么没有？”他说：“没有，就圣灵直接给他的恩赐。”他说他有这样的经历啊，已经有3000多的例子啊。哇！我说：“哎呀，那这些根本都没有接触过所谓的赶鬼医病的书，也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那是圣灵直接赐给他。”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哈，基督徒的重生得救，基督徒的成圣，都是然后到得荣耀，都是完全圣灵的运行。那么基督徒我们真的每一位，不管每一位啊，你都必须要有圣灵直接的经历，包括圣灵的浇灌啊，圣灵的充满，或者圣灵的教导、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启示，然后借着圣灵与圣徒相交，啊，圣灵中的学习带导，这些都是要圣灵教导。那么我在讲啊，我稍微讲一点，我以前的祷告啊，学习我们开始啊学习，就是自己祷告，也跟一些同伴啊年轻的弟兄姊妹、弟兄们啊，我们再配合在一起。为教会复兴祷告，这样的祷告也有10多年了，然后也跟年长的祷告，但是我发现啊，为这个教会复兴祷告，好像自己也没什么属灵界灵里的经历，都是在这个自己的热心里面祷告。那当然也不能不祷告，因为神命令我们要祷告。后来我祷告到最后，我有个经历啊，有一段时间我就不会祷告，因为为着教会复兴祷告，好像怎么越祷告这个神在那个地区啊有没有复兴，那就有一点就不知道怎么祷告。到一段时间有差不多半年到1年我没有办法祷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了。那感谢主，当我停下来的时候，我在安静啊，我就看一些安静的书，安静那个亲近主的书，一本那个13世纪那个叫做未知之源啊，看他就说怎么样来安静在神面前。那我就不知道莫名其妙我就被带到这里面来。当我安静的时候呢，然后就进入那个安静的时候呢，就安静中的时候呢，我才进入了灵界的征战。我发现啊，那个我就在进入这个灵界的意象中的征战。哎呀，哦。我才发现从那个经历以后呢，有时候我就开始经历到很多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某一次要有大地震，那神就给我启示说，哦，将来有个这个地方有大地震，那在这个大地震之前呢、啊、如果是出于神的负担呢、啊、那个负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祷告到那个大地震的前一天呢、啊、哇，你就几乎都受不了了，然后祷告完了，隔天就大地震了。这个就是发现这整个过程啊，跟我以前靠这个从圣灵入门靠肉身想要成全努力的哦，就不太一样的。那以前我祷告常常是有热心祷告，偶尔有答应，但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进入这个圣灵中啊教导以后呢，哦，当然我也没有看过这样的书，就是实在是圣灵自然的把你带进去的，我就发现了，哦，这里面有一个奥秘啊，就是如何的来注意圣灵的引导。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圣灵，他说你们本不知道如何的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你们祷告。还有呢，他在以弗所第六章他说，你们要靠着圣灵，在原文里面是要在圣灵的，可能在圣灵的同在跟引导里面才能够进入这个属灵的征战的祷告。所以基督徒如果没有住在圣灵的运行里面来哈，那么实在对属灵的事情了，就怎么操练都进不去啊。那还有这个基督徒哈，那在圣灵里面的联系也是一个奥秘啊，也圣灵的一个联系是非常的奥秘。有时候圣灵感动你去看望一个人，对一个人说话，那个有一次我们就发现了，那个听你说话的人会说，哦，这件事情啊不是你说的，是神借着你向我说的。有，我们可以看见很多，我们许多属灵的年长都会给做见证，很多这样的见证，人家都不会说他做的，都是说神做的。所以在这里圣灵把基督的所做的，神所做的显明出来。今天我们经历为什么对基督跟神啊，我们的天父经历少，因为我们没有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我们都没有安静来等候圣灵的引导，我们都用自己的天然的力量来。所以我们再做一个小结论，就是说神的计划，耶稣基督的救赎，最后还是要透过圣灵，我们才能够完全完满进入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一般人对圣灵以为认为说啊，我知道一些神迹奇事了，我一点圣灵中的兴奋了。其实圣灵做的不是那样的，那么狭窄。圣灵是把我们带到神救赎基督神的救赎的计划，基督的救赎的完成，带到一个丰满的里面来。虽然哈，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天父、父神、基督、圣灵的工作，但是神在宇宙中所行事的哈，特别形式上呢，作为上，他已经把人摆在一个特殊的地位上啊，他要人来与他同工。比如说在创造中呢，神设立人来治理这个地球，与神同工啊，来完成神的计划。那么在救赎中呢，神也安排合用的器皿与他同工。所以在神的计划里面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要很明白的，神那个器皿是在神的计划中是占了一个，神使用的器皿在神计划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教会在表面上或人类的历史上，表面上好像是似乎神好像没有完全的成功哦，但实际上神并不是看这一些事情，神都是借这些器皿来完成他的计划，他不受外面这个大多数人的影响。比如说在旧约的时候呢，亚当的儿女中间呢有失败的，对不对？但是神还是有他的计划。比如旧约有亚伯、以诺、亚伯拉罕，然后摩西、大卫，还有很多众圣徒哦，先知都在执行神的计划。那新约里面呢，神从拣选十二个使徒开始，然后保罗跟他同工，还有教会属灵的长老信徒。所以在这2000年来哈，神的工作是往前的推进，神的工作是往前推进，借着这些器皿啊，好像神是踩在这个他们的肩膀，就是他们好像是神的垫脚石哈，神的工作往前推行。比如说我们就看教会2000年的历史，你可以看见无论在传福音，无论在造就信徒啊，无论在治理教会，神的器皿都没有，神就用他的器皿来做成。所以教会我们前面讲到都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但是神也是需要一些有信心的人来跟随他，与他配合。所以今天因为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神有一个计划，将来这些器皿 要成为耶路撒冷建造的材料，他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同伴或者心腹，或者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所以这个我们要看见生命的团契啊，它的目的一方面是建造彼此建造生命，第二方面呢是为着要服侍万教会跟万民，第三方面最重要的终极的目的呢是预备他们将来进神的荣耀的国度，成为神的长大的种子，然后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权。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生命的团契，它是有这三方面的意义。好，我们就讲
以上信息是崇光弟兄为我们交通分享的生命团契的第三讲。信息结束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首诗歌，晋升诗选110首，主我愿更亲近你。
主刚强，这是何等有福的承认。我们行经劳苦，罪恶世界，只要与主相亲，就可以脱离罪恶网罗，可以心灵满足无忧伤。你是否也愿亲近他，每日与他同行更亲密？
世界，若我跌倒，谁关怀？若有重担，谁吩咐？亲爱主，唯有你，我救主。
我仍要进你身边。